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金秋十月和您一起灵修，也一起学习祷告。有人说，所有伟大的祷告都由赞美开始。当我们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便达到了在顺服中得自由的阶段。那现在就让我们存着颂赞神的心，在神的话语中与神同行吧。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哥罗西书灵修笔记，就是基督。四，圣洁蒙爱的人。灵修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四章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这样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之人，我们是否认识这一点呢？我们因为基督成为圣洁蒙爱的人，我们与基督同死，也就与他一同复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因此圣洁，我们需要祈求圣灵在此真理上使我们的悟性有充足的信心，以致我们有圣洁蒙爱的见证。我想至少有三种基督徒，他们都是圣洁蒙爱之人，只是所处的生命阶段不一样，所努力的方向也有所差别。第一种基督徒，他身上有显而易见的罪，他们对于新人的概念几乎没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对付罪，在人看几乎没有什么见证，可能在道德、认知等方面比一些优秀的不信之人还差，但是他们依然是圣洁蒙爱的人。因为基督，他们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上帝称为义的人。这类基督徒好像恨恶罪，但是却无力脱离罪。生命比较靠前的弟兄，则需要出于爱心来接纳他，以基督的爱坚固他的信心，帮助他的目光仰望基督，带他一同进入真理，用真理的道来释放他。这种基督徒所要努力的，主要是靠着圣灵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比如就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罪。第二种基督徒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罪，各方面都很像基督徒，也知道许多道理，但是他所关心和追求的往往还是地上的事。他所喜欢谈论的是地上的事，对于上面的事没有兴趣，也不知道该如何追求。这类基督徒应该属于多数，有点类似于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们有礼拜，有服侍，有灵修，但是他们的火热不在天上的事，而且他们也不以为然。这类基督徒需要有人劝告，也要为他们祷告。 虽然他们也是圣洁蒙爱的人，但是他们的危险程度要胜过第一种弟兄姐妹，因为不冷不热很容易会失落，会自以为正常，却已经生了大病而不自知。第三种基督徒乃是追求有新人的样式来见证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常觉得自己不够，也确实有时会偏差或极端。这类基督徒需要知道，新人因知识渐渐更新，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看自己要合乎中道。他所要努力的乃是运用各种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既要扎根于真理，而且还不能偏激局限，需要多听，对照圣经的真理予以判别，对于确认的真理则需要用心领受和经历。二，我想我们都需要靠圣灵致死地上的肢体，火热我们的心智，思念上面的事，努力成为第三种基督徒，极力地求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但是我们不能成为极端无知的基督徒，火热却不是出于圣灵，而是自己大发热心。我们当晓得，我们当求上面的事，乃是在地上去求上面的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和不信的人一样，有家庭、工作和社会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身体力行的。我们不是远离社会的人，不是躲在教会里的人，我们和不信的人一样，是一个社会人，是一个地上的人，但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可以在地上却求上面的事，圣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如果我们已经在天上，我们不需要求这些事，因为天上神同在的地方本就是圣洁、荣耀、慈爱、怜悯的。唯有在地上，这些不属于地上的品格透过我们这些基督徒彰显出来，那才是真正思念上面的事。所以成为第三种基督徒，知道属天的荣耀和喜乐，也努力追求属天的，千万不要因此而厌世，更不能厌恶人，相反要更爱这个世界，当然不是爱慕地上的虚荣，而是与基督同心，爱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基督如果不是爱世界，他就不会来，但是他没有被世界所掳掠，而是虽在地却如同在天，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没有犯罪。因此保罗再次强调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以及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因为在这些家庭关系、工作关系等社会关系中，才能显示出我们是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呢，还是显示出我们依然在地上的肢体中呢？如果说我们是圣洁蒙爱，我们却没有好的夫妻关系，那么我们就是在地上的肢体之中，而没有在基督的生命里。在单位也是如此，我们总是以应付为主，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或者无法忍受老板同事的无理，或者别人无法忍受我们的无理，那么我们还是在地上的肢体之中。三，我们若真知道是需要在地上求上面的事，我们会遇到一个挑战。有时我们的心被世界所吸引的，沉醉于世界之中，有时则是厌世一样，对地上的事毫不在意，似乎很属灵，好像不食人间烟火。我们会在这两个方面摇摆，这是正常的，乃是说明我们的生命在成长，是成长的烦恼。在地上我们需要有期待，什么是没有期待的人呢？比如学生读好读差都无所谓，比如有工作的人做好做差一个样，比如做生意的赚不赚钱都不要紧，诸如此类都不是神的心意。神喜欢他的儿女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我们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蒙爱的人， 既然神将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他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基督徒需要有期待，但是期待什么呢？当然不是期待自己的成绩第一名，期待自己的生意发大财，期待自己的工作升职又加薪。我们的期待若是这些地上的事，我们的心就会被抓住，因为地上之事永无止境，好了有更好的。我们乃是期待在我们所经营的事情看见主的美意。比如读书的基督徒努力学习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把过程和结果都交给主，期待主在其中显明他的旨意，而努力遵照去行。有时可能主要他放下学习，更多的来亲近主，有时可能主要他更努力的去学习，以学习来服侍主，有时可能主允许他虽然努力却无好成绩，来造就他谦卑依靠的心。我们所经营的其他事情也是如此，既不是对所做之事无所谓，只要天上的事就好，也不是心被所做的事所抓住，整天思想的乃是地上的事，而是期待主在我们所做的事上向我们显现，好让我们虽然做地上的事，但不是为人做，乃是为主做，乃是为侍奉主基督而做，使我们在一切平凡的家庭、工作等社会关系中与神同行。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才是圣洁蒙爱的人应有的样式和见证。
假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你爱我需要啊，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寇勒利曾说，祈祷是人类的心思所能从事的最高最费力的活动，那就是说需要我们运用一切的官能集中力量来祈祷。属世的民众和许多知识渊博的人完全没有从事祈祷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邦兹的书《祈祷出来的能力》第八章。在这一章中，邦兹引用了一些牧者对于祷告的总结。我们先来听听威尔逊会读的一段话。在马尔丁的日记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祈祷的精神，他所献予这职责的时间，以及他祈祷的热切。一位叫贝逊的牧者因为长时间的祈祷，这使得他所跪的硬木板上留下了许多坑坑洼洼的地方。他在传记中说，他很久的祈祷完全不受环境的影响，这是他一生中最惹人注意的事实。这个事实指明，一切想追上他事业成功的人，祷告是必须要尽的职责。他显著而毫无挫折的成功，无疑大部分是由于热切而恒久的祈祷所获知的。那以基督为最宝贵的狄仁特侯爵，在祈祷以前吩咐他的佣人在半小时以后叫他。到了时候，他的佣人从一个小洞里看见他脸上那种充满了神圣气息的样子，就不愿意叫他。他的嘴唇在动，却完全没有声音。佣人等了三个小时才叫他。他起身的时候说，半个小时和基督谈话，这样快就过去了。他却不知其实已经过去三个半小时了。布瑞奈德牧师说，我喜爱独自在我的茅屋内，在那里我可以多用时间祷告。在寻道会的历史中，布拉威是以圣洁敬虔讲道上的奇妙成就及其令人惊异的祈祷效果和经验而著称的一位传道人。他常常用几个小时来祈祷，他几乎是在膝盖上过生活。他像火焰一样在他所负责的布道区内巡查行走，在他祈祷的时候，灵火就在教会中燃烧起来。他一次进入内室祈祷就要用四个小时。安德烈会读将每天五个小时的时间都用在祈祷和灵修上。海普拉克爵士每天把醒来的前两个小时献给神，如果他的军队在六点前进，他就提早于四点起身。科尔斯伯爵每天六点起身，为要在七点三刻领导家庭崇拜以前取得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读经祷告。叶德逊博士在祈祷上的成功被认为是因为他多用时间祈祷。关于这一点，他说，如果可能，你要把一切事物安排好，使你可以从容不迫地将两三个小时用在灵修和在隐秘处与神相交上。你要努力追求每天七次放下事物，离开友伴，在内室中将你的心向神举起来。半夜起身祷告，以此为一天的开始，在夜间的宁静和黑暗中做着神圣的工作，在黎明时分，在九点、十二点、三点、六点、九点各个时辰都做同样的事，以任何可能的牺牲和代价来维系它。 你要思想你的时光是短的，绝不可以容让事物和友伴把神从你面前夺去。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是癫狂的指导，但耶德逊博士为基督影响了一个国家，以不灭的花岗石把神国度的根基立在缅甸境内。他是成功的，是那以大能感动世人归向基督的少数人中之一。许多比他更有才能、恩赐和学问的人不能留下这样的痕迹，他们的工作好像沙上的脚印，但是他把他的工作刻在金刚石上，其成就的深刻与持久是由于他用了许多的时间来祈祷。他借着祈祷使铁发红发热，神的降手就以持久的能力加以铸造。没有一个不祈祷的人能为神完成伟大而持久的工作，没有一个不多用时间就能成为一个祈祷的人。祈祷是否仅是惯例式的、沉闷而机械式的一种活动？祈祷是否真的是一种琐碎的行为？李登说，祈祷果真如许多人所想，只是在舒适的出神幻想的几分钟或几个钟头中所做的一种散漫的、半被动式的感情活动吗？让那些真正祈祷过的人把答案告诉我们。他们有时与雅各同样用摔跤两个字来形容祈祷，与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摔跤，这摔跤在那些诚恳热切的传道人的生活中常常持续到深夜，甚至直到黎明。他们像保罗一样将代求称为挣扎，在祈祷的时候，他们将眼睛注视在克西马尼园里流泪的伟大代求者的身上，注视在因顺服与牺牲的痛苦而滴下如血点一样的汗滴的主身上。恳切是成功祈祷的原质，恳求不是昏沉沉的做梦，乃是全力以赴而持续的工作。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句话就祈祷来讲尤其真实。哈米顿会读说，没有一个人可能借着祈祷有什么大的成就，除非他在开始祈祷时就认为祈祷是一种需要动用一切热忱来准备并坚持的工作。这种热忱就是我们在自己所认为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上所表现的。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们的祈祷是否正缺少这种热忱呢？我们的祈祷是否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例行公事，或者就是求取赐福的渠道呢？让我们有所反省。
抛开一切挂虑，全心赞美你，全然忘记自己，转移敬拜你，愿你荣光如火降临，手拿着乐意的经，当你赐下言语，我的更新；当你荣耀一现，你夺了我心，我的生命相服于你，渴望全心归向。愿能得见你，献上耳朵聆听你声音，接近我口宣告你心意，守戒心情是否你赐下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但愿我们每个人花在祈祷上的时间都能够再多一点。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祷告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被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